关于人生，我们有些感悟；
关于理想，我们还在路上。
再平淡的生活也会有精彩，再简单的小事也会有感动。
对于身边的人与事，我们只是想直抒胸臆地说出来。
在这里，您能听到普通人身边的故事；在这里，您能体会别样的人生。
有温度，有态度，就是我们的全部。只是因为 Tom
和他的小伙伴们
有话说。
I'm a whisper lost upon wind. I'm the ember that'll burn you down. I'm the water that'll drown you. I'm a star that's just a black hole now. I'm a terrifying danger. I'm a freak decaying on the ground. I'm a swallower of anger.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小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汤姆。
大家好，我是 Steven。
今天给大家聊聊最近这个比较热门的体坛的这些话题。最近这半年一年，中国体坛这个没少发生事儿，没少有这个各种改革也好吧，各种这个变数。离咱们最近的呢，就是这个上周四没记错的话，是这个乒乓球呢，等于出了一个这个叫做，说难听呢，有点这个叫造反啊，或者叫兵谏事件啊。
上礼拜四吗？
上
这礼拜四
、啊、对，播出的时候是因为播出应该是周一播出啊、周一播出是上礼拜四。
对，
是什么呢？应该是这个现在好像他们在成都吧打个什么比赛来着，我都忘了，
中国公开赛
啊，公开赛。然后呢，这个当时这个现在国家队的这个几个主力吧，运动员马龙啊什么的，然后同时当夜发这个微博说那个力挺自己的这个恩师刘国梁啊，配了两张照片，然后打的文字都是一样的。
对，
我们不比了，我们那个支持自己恩师，
有计划有预谋
啊，有计划有预谋。然后包括那叫是王励勤吧，好像还当时晚就是直接就不比赛了啊，该他上场
啊，不是那谁那个
谁、啊、
就是这仨人，马龙、冯振东，还有一位
发微博的，反正四五个吧，反正有
三名。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直指这个咱这个国球啊，这个反正近这个十多年，咱这个刘国梁确实给国家队的这个带来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是为中国这个乒乓球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种感觉啊，是没问题的。确实是功劳非常的大。
对，
然后呢，这个矛头呢也直指这个前应该是四月份吧公布的这个新闻，就是把这个刘国梁从这个原来的这个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位置上呢给他撤职了，现在是名义上是升至为这个应该是乒乓球中心的副主任还是副主席啊，类似于这么一个
主任。
实际上呢，按级别来说可能是升职了啊，
对，
但是呢这个按职权来说啊，实际的权力来说呢可能是肯定是降职了，因为副主任好几个，原来这个总教练可就一个，而且并且呢未来这个乒乓球包括羽毛球也不再设这个总教练了，等于说是没有了这种特别大权力的人的这种产生。然后这也就是剑指了就是现在的那个在这个乒乓球跟羽毛球啊这两个中国的传统项目上呢迎来了一个特别大的改革啊，继这个足篮球以后呢这个传统项目也是迎来这个大改革。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吧，反正网友啊一般来说都是非常力挺这个刘国梁的，因为他的这个成绩呢大家是有目共睹，确实看见了，确实是很牛，然后呢也拿了很多很多的成绩。但是呢我想提出一些不同的这个观点啊，今天啊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啊，我觉得甭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吧，就是这三位啊这个罢赛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不职业，也是非常非常不对的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俱乐部的行为，或者说是如果你是像丁俊晖这样的非国家培养的运动员啊，你的所有的行为 你自己为自己负责，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别谈什么爱国不爱国什么的这些东西啊。我个人觉得，反正别拿道德去绑架别人，对吧？人家为了商业，为了什么？比如当国家队比赛跟自己的商业比赛有冲突的时候，我选择商业队，或者说是当我现在身体不允许的时候，我需要养伤，我不代表国家队。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肯定当然不值得鼓励啊，不值得称赞。但是他既然做出这种选择，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人家毕竟是吧，没花国家的钱当运动员。那在商业面前呢，人家也选择保自己不保国家，不值得鼓励，不值得称赞。但是我理解人家。但是羽毛球或者乒乓球这种啊，完全的举国体制的这种啊运动，
跳水啊
啊运动啊
游泳
啊，这些是国家把你养大的，是国家花钱把你培养成从一个普通的这个小孩培养成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员。那你没有任何理由去选择在这个时区去就算说是不帮国家比赛，或者说就说难听了，就是当个叛徒啊，你就叛变了，临阵退缩了，你是一个士兵，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因为国家花钱把你养大了，对吧？如果没有国家，没有这个体育总局、乒羽中心这些东西，那你是没有可能成为这个运动员的。你没有花一分钱啊，刘国梁对你有恩，对你有这个算是什么伯乐，但是伯乐都是国家养大的，对不对？伯乐都是国家的，何况是你的呢？那你现在伯乐不干了，那你哪能那个什么呢？这个换句话来说，举一个更现实一点例子啊，可能拿体育不太合适，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一部门经理，对吧？然后呢公司啊也挺看重你的，然后呢 CEO 你跟 CEO 配合了特别特别好啊，这没毛病。但是 CEO 毕竟啊还是给董事长给股东打工的，然后呢当到了一个时间阶段呢，公司董事会觉得这个 CEO 不再适合咱公司了，他的很多的方针战略啊跟咱们现在公司的这个价值观有些背离，我把等于把 CEO 给开除了啊，他不再任 CEO 了，换了一个新的 CEO。然后这时候你是一个部门经理，你就造反了，你就领着兄弟们不干了。你觉得这是一个职业行为吗？我不认为啊，但是你可以选择辞职，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并不觉得说你选择辞职，比如公司CEO 又新创立了一个公司啊，但是那个你得在公司那个保密协议啊等等这些前提下，你选择哎跟着你原来的老大走，这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只是因为换了一个新的 CEO， 你就选择啊离职，你就选择那个翻车不干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职业的经理人、职业的这个部门经理的做法。同样换在这个，我也不认为说这哥几个这种啊临阵的这种这种弃赛，这个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啊，绝对是一个非常缺乏运动家精神、非常缺乏的这种这种职业的道德的这种行为。然后呢，这是我想说的。然后第二点呢，说这个乒乓球啊跟羽毛球啊，这是单人项目，不是团体项目啊，就是说。国家为什么会这么动啊？这个刘国梁就是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从反面的也证明啊，就是他们这种兵谏事件、这种造反的行为，也是说你乒乓球本身这个团队体制内就有些问题，因为你们的一些既得利益，你就可以选择马逼翻车，你就可以选择放弃比赛。那这个时候，现在是这个利益，说大了啊。那如果在奥运会面前，如果有一个利益说跟你们冲突了，当然可能奥运会的利益对他们是太大了，但是说如果啊不参加奥运会对他们利益更大，那这时候他们会不会选择不参加奥运会呢？对吧？如果你是这么一个体制的话，如果你是这么一个现行啊在刘国梁带领下是这么一个结果的话，那如果假如体育总局觉得刘国梁现在这种状态不适合带奥运会了，奥运会前把刘国梁开掉了，不让他带了，然后这些他底下的徒弟就选择跟着刘国梁一块儿，那怎么着？那咱这个奥运会还就没有人去参加比赛？那与其这样，我觉得不如早把他们给干掉，对吧？这个我觉得站在甭管是站在国家体委，还是站在任何的主管这个体育口的这个国家的一个相关部门领导的一个眼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你这个权力太大了，而且乒乓球跟羽毛球它是单人项目。说白了，说最简单的吧，就是让一个好的伯乐去发现好的苗子，把他培养成一个运动员，然后去拿冠军。 这个相对来说单人项目是一个简单的项目，对吧？这跟足球跟篮球不一样，比如在足球咱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至于之前的老爵爷福格森，对于曼联来说是吧，那绝对是说一不二，包括温格也执教了这么多阿森纳这么多年，包括狂人穆里尼奥在切尔西的这种力量就是非常非常大啊，一人恨者说是只手遮天的这种感觉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啊，这个包括里皮其实在恒大的那个感觉啊，也是那种特别特别大的气场啊，就是没有任何人敢质疑他就是天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足球是个团体项目，包括篮球啊，比如说 NBA 的那菲尔杰克逊啊那些啊，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是团体项目，他们需要一个领袖，需要一个老大。那这时候教练这种特别大的，在球员时期就有非常好的这种能力啊，就是可能是这些年轻球员的当时的偶像。那我岁数大了以后，我当了教练，带领球队披荆斩棘，带领球队克服一切困难，拿到了很多啊国际上的或者说国内联赛这种冠军。他需要一个精神领袖，需要一个大哥带着，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凝聚力，这十一个人就不团结。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负面的一些，因为可能这个教练能力很强，但就是因为融入不了到一个新的球队，这个球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一些球队的队长啊什么的，包括其实国安那叫帕切科吧，跟徐云龙啊，跟这个还有那个邵佳一啊等等这些老队员之间的关系好像就不是很好，结果闹了国安就很不愉快，这种情况就是其实对于教练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时候在足球可能或者篮球的时候，国家相关的会有一些默许行为，你可以有一些过分的行为，你可以有一些任人唯亲，你可以有一些这个这种啊叫什么，可能是灰色的这些选拔的机制，没关系，因为没有你的话是笼络不起这十一个上场的跟二十五个预备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球员的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整个关于这个事件啊，给大家说一下我的一些不同的这些看法。我觉得必须得就现在啊，这个做法是我觉得是很对的啊。包括因为奥运会还有时间是吧，那咱没关系啊，从头来过是吧，奥运会还有三年的时间呢，重新再组织一支乒乓球队，咱再拿冠军。如果这个班底再让刘国梁继续带下的话，我觉得会埋下非常非常大的这种隐患。就像刚才说的是，在如果有一个更大利益在奥运会之前是吧，两方谈崩了，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叮了哐啷的就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就弃赛了，那咱怎么着，就没有人能打奥运会了。这个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八块金牌就没了，是吧？那我国家要么就选择妥协，你提出很多非分的要求，你比如说最简单的，现在可能是他们一些商业代言吧，体育总局会分一些成，然后再会拿这些钱分给一些这个评语中心跟个人吧。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是，可能刚开始聊跟个人是50归个人，50归国家，那。因为这种情况说，那我不行，我要28开，你要不答应我就弃赛，那国家为了八块金牌就得向他们妥协，那这个事儿就没有规矩不成方言了嘛。那索性如果这样的话，咱就防微杜渐，反正也是个人项目，三年的时间，现在16岁找个小将，三年以后19岁正好就能参加比赛，或者是现在21、22岁已经有好买好的了，已经有这种显象出来了，再过三年25岁正当打，那索性咱就这样。我觉得这么做啊，刘国梁是非常牛的教练，非常好的人，但是他现在封疆大吏的这种啊，可能不太恰当形容啊，叫做专横跋扈的这种做法，已经是我觉得是对于体委来说这是底线了。你甭管你干得再好，但是你能让队员缩不比赛就不比赛了，你这个个人魅力可有点太大了。这对于领导来说没法接受。你甭管是在体育场还是说在更高级别的政治上的这个场色，你的这种权力有点太大了，你目空无人了，这是不能接受的，必须把你废掉。
确实是啊，确实有点，最作为这个一个项目也好，或者甚至于带兵打仗，咱们你刚才形容的那个
封疆大吏嘛，
带兵打仗，你说我关键时刻好家伙我调不动你，对吧？然后呢你说让你援助我也好，你不来，那是不是这就等于 简直就是特就是大军中大忌嘛，是吧？这简直就是杀无赦了。其实说的那么严重的，那从我站就是你可能站在这个站在
体育总局
这
个、
啊、不就站在可能这个事件的一个就是跟很多不同的这个行业也好，不同的这种类型的这种生活中的是工作中的一些咱们的可以类比，但是我倒是站在这个运动员的角度上或者一个个人的角度上，比如说你从第一点来说，他们选择弃赛是吧，选择弃赛，然后呢而且在弃赛之前也发表了一个自己对于他们恩师的这种感谢也好怀念也好这种言论呢，其实总结一讲就是他们是用于自己的，咱们可以从最单纯的角度来讲，就是用一个最人性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单纯的一个事件吧，我可能比较一个最单纯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因而呢我反而是这么认为，我觉得他们是都是成年人，包括马龙也好冯振东也好，他们对自己所做出的事情所做出的这些选择，我相信是有过不能说深思熟虑，至少是有过对应的结果和带来的一些后果所考虑过的一些这些
有心理建设吧，
应该有心理的一些预计预防，那么还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其实无外乎是因为可能不在乎吧，我觉得就是咱们四三其实你要推己及人，你想如果你
在一个公司里边，我觉得这个事
儿吧，就
刚才私下说的是，如果啊你要是不在乎在国家队打球，或者你不在乎这份荣誉的话，那你就这样呗，反正那
荣誉、
这个、
我觉得荣誉是一方面吧，我觉得
或者说未来再帮着国家队拿冠军，你能拿到一些经济利益，你都不在乎，你这所有东西你都不在乎了，你也不想再在中国打乒乓球，那你就这么干呗，那没这没什么可说的，
咱们
就像当年黄健翔在央视闹的那出解说门嘛，你要就不想在央视干了，那你这么干我也
所以
也无话可说嘛，
他们既然
对吧，你就
做嘛，他们是我想倒是看看后续这些人的一个处理的这情况。其实我倒是觉得你看你其实咱们反复在说这是一个叫单人项目，然后呢其实他对于个人的能力其实更能体现出来，其实
完全就是个人的能力。
对，
对，
那么对于然而又是乒乓球这个项目啊，如果我是他们都，但是我没有办法站在他们角度上想，如果我考虑的话，其实这事儿对我来说影响不大。为什么？我就觉得中国乒乓球好像就是人才辈出啊，就是好像泱泱大国真是不在乎这么几个。这件事儿主要是因为让整个这个体制，或者让这个体制的这个里边所涉猎的这些所谓的官员们，可能是有点没有面子，然后呢，觉得非常的。在全国人民面前，甚至于全世界的相关关注这项运动的人面前，有点丢人了。但我倒觉得，其实对于这些运动员，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条路，而且选择这种激烈的方式，或者说比较相对温和的方式去终结自己的这种运动生命也好，我觉得至少在中国的运动生命，我觉得他将会受到相应的这种一个代价。所以说，我觉得。无可厚非，我为什么会这么觉得？我觉得无外乎什么荣誉感或者国家的，因为我注意一个细节，可能也是网上的一些人在说嘛，这是一个公开赛，首先它是代表个人去比赛，而不是代表某国家，也不会挂国旗，所以无关那个就是国家的荣誉，所以说，而且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而不是说我现在隐隐忍着，然后等到奥运会之前我给你来这么一场，其实我觉得。也算是意气用事吧，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事儿正好出在现在了。然后呢，体育总局也想了，反正我现在是三年之前，我把这个国主教练，其实所有人在做这一步的时候，其实就连体育总局也好，或者说乒协，
可能已经把最坏的就给
想
到了。
对，
想
到
了。
我现在
我输得起，我有三年的时间。
没错，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在做自己最坏的打算，所以也有心理预期。我觉得无可厚非，对于整个咱们这个普通的那个叫老百姓啊，普通的这种吃瓜群众也好，
看个热闹吧。
我觉得不是看热闹，只是觉得，我觉得在某些行业里边，可能大家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但是我倒觉得，有的时候人总会需要一些，就是那种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有需要一些叫什么意气用事也好，可能。 只要是不会影响太大的话，我至少我觉得让人觉得你还是一个人，就是可能大家都会对，尤其举国体制运动员都会觉得比较木讷，然后比较对于这个体整，反正现在已经社会发展成这个阶段了，当然反而现在觉得这些运动员还是觉得，你看，其实就是被国家养起来的，然后呢一点都没有思想。我现在其实真的不想去讨论他们到底有没有内部有什么样的利益纠葛，其实就算是有利益纠葛，他们忍着然后呢继续往前走，其实他们还是有可用之处的，至少在下一届奥运会呢上他们也是大放异彩的，也怎么说呢，也会得到很多的一项样的那个很好的益处，但是他们选择这条路，我还是觉得我就知道以后我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放弃了是我的钱，放弃我的是我的那财富，放弃我是我的运动的一些可能性，那 OK， 那我都放舍弃了，那我就无可厚非了，是吧？但是对于整个话说回来，就是说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为运动员是不是可以用那么激烈的方式，我倒其实可以如果把时间倒到前面，我觉得比如说刘洋已经被削去职务，然后呢改成别的，我倒不觉得是刘国梁那种啊，就是我受益，你们可以不用去走了。我倒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就是说，就是至少我觉得傻到这种程度，就是有一个人让你去为他去死，那就真的就能。至少现在我不是
我只是说吧，这哥几个吧，选择发同样的东西，然后照片都一样，话都一样，
商量好了，
这事儿一点都不酷。包括后来道歉信，因为那道歉信吧。
不是他们写的呀，
也不是写，就是你哪怕就打我错了，我应该什么，就是有点太无脑，就是人家说什么我就帮忙转，然后其实啊，我个人觉得这事儿一点都不酷。你要是每个人都讲出我跟刘国梁的故事，我跟怎么着的去发个长文啊，比如有人发个小视频，
他们的
有人发个长文
已经被封了，
是，我就说在甭管是发那个前还是发那个后啊，就是说能有你表达出你真正自己的东西，最起码你发说我要退赛的这个东西吧。可能有人发视频，有人发长文，有人可能就配一张图片，有人可能就不一样。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说这可能是个自己的志愿，连发的字儿都一样的话，我觉得没有意思，就是有点集体无意识，有点就是有点像水浒似的那种感觉嘛，兄弟们干一片，干，说干就干，然后大家就干了，太意气用事了。但可能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吧，可能确实在中国这个特色的运动员确实没有太多独立思考，或者是这些能力、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咱们从另一个方面讲，毕竟他们所经受的
教育、
所经过的，我不能教育吧，教育是一方面，所走过的路跟咱们普通人
不人不一样，
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可能更
思想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从一个人来讲，你选择你对一个人好，认同一个人，这也无可厚非，是吧？不管这人好人坏人，我甚至觉得。一个人他是纯粹的人，反而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尊敬的。如果他是一个就是心存杂念，
太腹黑了，
反正我都觉得无所谓了。反正对于这个事儿，我觉得所以引来的咱们今天这话题，主要是说，其实不仅是乒乓球，
对对，
包括
下一个，我想这乒乓球呢，算先展告一个段落吧。我跟 Steven 两个人都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可能跟主流媒体或者说是跟普通网友的不太一样，但是啊，这就是我们的观点，
对，
好吧，我们就这样啊。然后说下一个啊，这是有一段时间了，就是说这个姚明当这个篮协主席这事儿，我觉得这也是值得说一说的。这个确实是在这个之前的中国整个体坛是没有的，直接一个运动员以一个刚刚37岁的这个年龄啊，姚明是80年的啊，就当上了这个篮协的这个主席，这是在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首先我觉得啊，我是比较支持这个姚明的这种做法。首先就是说，谁能篮协主席，你能力是一方面，第二个你觉得你足够的有代表性。姚明有几个这个先天上的这个条件，首先他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他甭管是在球技上还是对于中国篮球以及世界篮球都是有足够影响力的人。他打篮球的时候已经在 CBA 是统治级的了，在 NBA 他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也是当时联盟最好的中锋啊，包括跟奥尼尔的这个交手中也是丝毫不落的。首先他的球技是被大家认可的，第二个甭管是在 CBA 跟 那 NBA 之间那种纽带精神，包括姚明在公益啊，在种种种种的这些方面上，我觉得他做的都是足够出色的，他都是说是能是中国篮球的这个代表啊。姚明说，我代表中国篮球的这个很大一负面，就是我是一张脸，中国篮球给世界的一张名片，姚明是绝对是一张名片，可能还有别的名片，但姚明无疑是最亮跟最大的那张，对吧？
对，
这个是没问题，这是他从他球员。第二个，我觉得作为一个篮协的这个人，你更重要的是一个，我本身想不想把这件事儿办好。那对于姚明来说，他肯定是很想做好篮协主席这件事儿的，不然的话他不会干这个。他本身商业上已经取得很成功了，包括他因为当篮协主席，他推掉了跟人寿的这个代言，中国人寿的
合
约，合
同啊，
对，那个是上千万的合同，他等于说为了当篮协主席，我几千万我都不赚了。这个对于一般人
也不差钱
啊，对，他本身是不差钱啊，也是几十亿的身价，然后为了当篮协主席，我连这个钱都不赚了。那我相信你干篮协主席的利益啊，绝对没有一年几千万的利益，这是不可能的，对吧？而且你有赚的钱，你也是黑钱，你挣的工资那都是有账的，一个月可能了不起大几千一两万块钱，那剩下你挣的都是灰色收入。那我放着灰色收入，我想赚这个钱，我不挣那干干净净的白钱，对吧？这换任何人，那我继续给人寿给其他商业机构代言，挣的钱比篮协主席远远多。所以他当篮协主席，他是想干篮协主席，他不是为了钱。这个跟其他的官员不一样，比如说我是篮协副主席，或者我是原来其他一个项目的，我想当篮协主席，因为我权力大了，然后我能黑更多的钱。姚明跟他们不一样，他干这件事绝对不是为了钱，
这我倒
也不是为了权力。
这叫，其实我总结一句话，这个从姚明自己本心来讲，他是有这个意愿啊，对吧？有这意愿，当然也是。
首先是愿意干，不然的话，他不愿意干，他也就不。
我相信也有人去推选他，
而且这个
对
这个推他的人应该是级别很高，
对，
已经是凌驾于体育总局之上。
当然，当然
体育总局
是这也
是绝对推动不了。
然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这改革能看到，还是希望有专业的人员来管理这种专项的这体育的项竞技项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专人专管。
哎，对，就还毕竟。比较像你，
他更懂这些。
对，你看，像现在的咱是蔡总是吧？人家是打乒乓球的，现在是管了那个叫这个足球，所以说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当然了，一会儿咱们会说到足球，足球其实也最近也有一些
新的动作。
那么我倒觉得，如果说以后是这个趋势的话，我倒挺看好这种改革的方式的。包括咱们再说一下刚才乒乓球这个啊，我倒觉得也没什么无可厚非，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取消了总教练的这个，然后让反正分成每一个就是单元，比如说女子的、男子的，然后呢，其实这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有些队员吧，可能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说确实觉得不太理解这个做法，可能也就是跟队员沟通不多，然后呢没有做好心理工作，这也可能吧。从正工上可能没有做好这种方面工作，但无论如何吧，我觉得篮球这一点。但是你看，刚刚在其实也有半年了吧？那个姚明上任篮协主席之后，提出了一个和各种改革方案，一下被几位那个叫什么？因为篮协主席是有建议权，然后呢，结果呢，这些所有联盟里边的这些各大公司老板呢，就都不同意。当然了，里边具体哪些，比如说包括一些时长的调整啊，包括一些按结束的那个更新变化呀，大家也都觉得可能也跟利益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阵痛期吧。既然改革，
任重道远。
对，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叫做既得利益，就是本身你看你现在这个游戏规则，我们大家都是在一个熟知的游戏规则，大家一块玩。那你现在你来了一个新领导啊，你有一些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啊，还是甭管怎么说吧，你有一些改动，可能这些新的规则、新的游戏的玩法会，可能会帮助我们得到一些更多的游戏利益，但是可能也会破坏一些现有的游戏利益。那我们内心可能有一些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只要你一直去推进这些线的，我相信姚明是懂篮球，也是热爱篮球，也是一心想把篮球搞好的。他也是深知，深深的了解美国 NBA 是到底是怎么运作。那我觉得，那既然咱们的这些篮球跟足球是， 非常容易商业化，而且是也是商业化的这个，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成功的这种案例啊，甭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那我觉得咱们可以搞下去。你比如这跟乒乓球又是完全两回事儿啊，因为乒乓球，即便现在有职业化，有这些啊商业化的一些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还是一个举国体制才能玩下去的。如果自负盈亏的话，你们是玩不动的。你这个必然悲剧啊，这个是啊大家可见而知的。这个毕竟关注的人还是太少，而这个篮球可不是，篮球这里面的这个啊利益啊已经足够让他们自己能玩下去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NBA 其实真正商业化的成功也就不过是30多年的事儿。原来 NBA 也不是一个特别商业的，这么也是戴斯特恩上任以后，然后从这个造星运动啊，从这个迈克尔乔丹开始，现在联盟才变得如此商业。包括 NBA 到现在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是这个最公平的一个这个体育的这么一个联赛，就是看这种选秀机制啊，包括工资帽。大家你可以看到跟欧洲那些传统的足球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欧洲的足球是有豪门的。你看基本上啊，当然这叫什么布莱城啊，还是叫什么城的那奇迹啊，英超那刚刚夺冠的那是也是有，确实也有这种黑马啊，这种现象产生。莱斯特城也有黑马，但是那基本是几十年可能才有一次啊，太难见了，基本上都是豪门。你说英超啊，可能就是曼联、切尔西是吧，阿森纳这些传统的豪强，利物浦啊，一说这个西甲就是肯定是这个马德里跟这个巴塞罗那，顶多再加一马竞是吧，德甲就是慕尼黑1860什么的，反正就来回来去就这几个球队，这拜仁慕尼黑。那篮球可不是，你看从最早啊，我们熟悉 NBA 的时候，公牛王朝，后来到湖人王朝、马刺王朝，到现在后来这个热火啊，到现在这个雷霆啊什么的，就是不断不断的在变化，不断不断的在改，就是每可能你连卫冕两届冠军啊，拿两次 NBA 总冠军都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啊，可能就基本上每年都变，是吧？这个我觉得这样的游戏是有意思的。我个人啊是比较喜欢的这种游戏的玩法，让大家都有机会，而不是传统豪门。最后呢，如果像欧洲那种，就是传统豪门特别特别有钱，有钱呢我就拍球员，又没有工资帽，然后我不断的把这些大牌球星给揽落到自己旗下，然后不断巩固自己的这个特别强大的这个实力。其实说白了啊，这种足球啊还是篮球这种东西，尤其是足球啊，其实就是拼身价，就是说两个队怎么着看谁赢谁输。最简单，你把两个队所有的球员的身价摆一块，这边算完了20亿欧元，那边算完了10亿欧元，那一般情况下这20亿的胜面就大一点，对吧？
对，
但是也不是绝对没有机会，这个10亿的也可能把这20亿给掀翻车了。
对，
但是啊，如果这球队的总的这个身价就2亿欧元或者就1亿欧元，那基本赢20亿的那个概率是很小的，这是一个存在一个概率事件。那总体来说啊，就是拼身价，对吧？那就是一个纯商业的。那这样越来越有钱的人越能买身价高了，就是这个就没意思啊。我个人是觉得没意思。NBA 呢，他是因为靠这种新秀这种体制啊，哎，谁成绩差谁先选、啊，那就给了屌丝逆袭的这种机会啊。但是后来你，但是他成为了超级巨星以后也不要紧，因为有工资帽。你球队即便你大老板特别有钱，你也不能说想签谁就签谁，对吧？很多时候这些 NBA 的巨星啊也是降工资，包括什么比如像这个现在杜兰特啊，包括之前詹姆斯也是降了工资，然后去了一个相对来说强队，我再降一工资，我本来应该一年拿3000万的，我为了拿一个冠军，我自愿一年拿1500万的工资，我不要他超工资帽，因为工资帽可能设计是1亿美金或者8000万美金，那每个你超了这个就付奢侈税，包括还不允许你签，哎，通过这一系列特别复杂的，那我让你这个游戏能玩。包括其实因为我明明一年值3000万，那我可能拿了一个冠军，对于詹姆斯来说我一年1500万我认了，我打了一年我拿了冠军了，然后因为我值3000万，我还会因为拿了冠军我也没有遗憾了，我会选择哪个球队再给我3000万我再回去。
对，
哎，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我个人啊是觉得 NBA 的这套游戏规则是 啊，相对来说比较对比较良性的，不会有豪门，就是那样就有点玩腻了。说白了，如果你这哪个球队有钱就能拍的话，你这什么就没意思。就包括现在中超可能就比较畸形，
哎、
对。
说到足球了，
你就是你现在就是啊，当然有的球队拍的钱也挺多的，成绩也不怎么样。但总体来说啊，你拍的钱呢，你说比如上啊，比如你说排第一、第二的，就是今年两大最强的一个恒大，一个这个上港，哪个不拍钱呀、啊？对吧？你就给那些屌丝球队，比如像河南建业啊什么的，那些没钱的，包括啊这个辽足啊什么的，就
不拍钱
一定没戏，
一定没戏，
拍钱
不一定
有
戏。
对对对，就是足球这样就比较没意思。嗯，我觉得反正吧，如果姚明能当这个。一直当这个篮协主席，当个多当几年啊，当个三年五年，然后多去改革一下，然后看看咱们有没有一套相对来说比较啊健全的这个机制，让咱这个 CBA 能早日变成像 NBA 那么样的商业联盟。就是中国现在看篮球的人可不少啊，反正最起码北京首钢的这个比赛，基本是不说场场爆满也差不多，就是有其实是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的，那观众有了。钱其实就有了，有人看嘛，有人看这钱就有了，转播费也就高了。那你怎么才能把这个球打好了？那绝不是说拍几个钱，我弄几个 NBA 巨星过来什么的，不解决问题，对吧？你整个的整体啊，这些所有的东西，方方面面你都得上来。你光说有俩巨星，那这事儿太简单了，是吧？你要说就甭管足球还是篮球，那你我就下血本呗。你说谁好？詹姆斯好。C 罗好，梅西好，是吧？库里好，拍钱呗，一年开10亿美金，你来不？对吧？如果那样的话，咱就行了的话，那这事儿反而简单了。问题是不拍钱没戏，拍钱也不一定有戏。他不是说真扔的特别多钱，这事儿你能办？他也还有背后一些狠的，这不是单体项目。比如说啊，咱足球要是一个人踢，那咱为了拿世界杯冠军，那我就把 C 罗、把梅西，我俩都给签过来。对不对？这跟乒乓球似的，我俩都给签过来，我还不保一冠军，是不是？这事儿就简单了。你说要是能啊，花钱给换国籍，那咱就拍，就拿钱，咱10亿，是不是？中国差钱儿咋着？不就一艘航母的钱吗？对吧？拿一冠军不贵，是不是？它不是那么简单，它不是拍钱，它11个人，这事儿就复杂了，
对
吧？
就得花11份钱，
关键11份钱，你怎么能让他们不打架？有时候一加一可不等于二，
对
吧？有时候一加一可能等于0.5，
哎，对，有的时候还不如呢，
对，还不如一个人了，真的。
所以说，总结一下吧，就是说现在篮球，我感觉所带来的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就是。至少是让大家看来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正向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方式吧，这在很多人看来，先不说国际上，就说咱们国内的这个篮球的改革，其实大家还是最关注的，咱们说白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足球嘛，足球
群众基础更大，
群众基础更大。然后呢，你看，咱们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关于这个先说国家队吧，中国男子国家队是吧？已经到了边缘了。然后呢，自打里皮上场上来之后呢，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咱不得不说啊，就是，
这就是说，刚才在之前就说这个单人项目跟团体项目，它真不一样，真的是这主教练真的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啊。
对，里皮上来之后，
对这些球员得服我，我让你怎么踢你就怎么踢，你相信我，我是有实力的。
对，然后自打里皮上来之后呢，一共是打了3场比赛了，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1胜，
一平一负，
胜了韩国，然后呢把应该是胜了韩国吧，
我忘了，
我记得胜了韩国，然后呢在那场最关键的比赛咱们赢了，然后呢还把那个当然客场那场最后还是没有拿下嘛，因为这个确实实力悬殊太大，但其实咱还是有机会的。当然最后最近那场呢我也没看到，但是呢也是根据后来的报道呢也看的。其实还是有机会跟叙利亚嘛，咱们不得不说，就是其实这届比赛，就是这次比赛整个的调整，我觉得是因为调整比较晚。你说高指导高洪波指导，其实他是之前在这个外围赛的时候还是有相应的一个功绩的，是吧？把国家队最后是在也是临危受命的时候，最后带到了咱们有资格能够参加这项比赛的最后的这种决赛，
OK， 那其实也要说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独到之处，但是呢可能还是因为各种情况吧，因为中国足球的这种积重难返吧，还有很多
历史问题，
对，
太多了，
好多情况下没有把正确的人，
这等于这船啊开在大海上，它不是一个窟窿，这里皮李师傅啊，你要一个窟窿找点好胶啊磨磨啊能粘上，这好七八地儿都漏出来，
对
堵一个堵不了俩。
但是呢现在又有一种声音传出来说里皮可能也最近要快下课了
啊，
然后呢下课的原因其实也很直接，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能带领了一个大船能够驶到彼岸然后呢就是因为眼看着已经是只剩理论出现机会了嘛，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种谣传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既然之前已经把他的合同签到2019年了，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把中国足球带到了一个新的轨道上啊，那现在如果说仓促的把这个事情就终结的话，那我真是不理解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毕竟这钱也不是你出是吧啊，那么这块暂且不表吧，然后我觉得还是主要咱们关注其实最多的还是联赛。联赛其实大家从这几年各个叫什么这个
俱乐部
的投入来看，咱们刚才已经提了一点了，
真舍得砸钱啊，
真是一年比一年高，然后呢随之带来的这些这个国内球员的身价也
水涨船高，
然后呢包括像张琳芃这样，然后就已经排名国家这个就排名中国就那个
五球王
第一，然后张琳芃第二，都是在千万级别以上了，而且还是
七千万，
还是对啊，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我看真正足球的技巧能力有什么提高呢，其实真是没有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这个闪光点，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不得不说，就是说这些国际的大牌外援来到之后呢，就是咱们还是有一些就是提高的，但是这提高的比例我觉得没有像想象中那么高啊，比如说防守确实用那种全世界最牛逼的这个矛那个叫什么矛来去插我们这个盾，但是最起码也练一练嘛，就是蹭磨枪嘛是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好处的，但是就是花大钱去其实现在包括很多这个足球媒体在讨论是不是这中超的金元时代已经延续了四五年五六年，然后呢从恒大的崛起一直到现在一直是一种升势的状态，一直到今年包括奥斯卡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说也是上港队的那个就是浩克，这些都是
胡克，
对，这都是上千万的这种
欧元的
对欧元的这些明星级球员，包括还有其实现在是在特维斯啊还有恒大的包括恒大和苏宁的一些球员，你说其实职业联赛对于整个欧洲来讲也是这样，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过，比如说有些大牌的这种球星就聚集在这么几个大的这个球会，
有钱嘛，对吧？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毕竟职业联赛是可以，就是
而且人家也是奔着冠军去的，对吧？你我去一个小球，你首先你开不了那么多工资，对吧？这跟 NBA 还不一样，没有工资帽。第二个呢，你球队没钱，你开不了工资。第二，我身边那帮兄弟不行啊。你说对于 C 罗来说，他怎么能不想拿欧冠跟这个联赛冠军呢？我这个好，联赛老踢个，
因为足球商业化很
对，第六、第七老在中游这儿划船晃荡着，然后这欧冠永远都连预赛都进不去，那我踢着也没劲，对吧？什么家乡球队，这都是扯淡。
所以我觉得，中超这种金元时代，我觉得还是无可厚非。我觉得这种。钱应该投入，然后最近国家就出台了，就是足协出台了，比如说今年开始的 U23， 其实从一开始我特别想聊聊这事儿啊，我觉得限定时间只有说十分钟至少十分钟，但结果换来的是至少有70%-80%以上的这种 U23 球员，就像昙花一现也好，或者说走马观花就是十分钟。啊，当然了，我们就是国安队最近的这个新的小将巴顿确实也不错，包括还有就是上港队和苏宁的一些这些小球员，其实还是真的有的踢出来。
我觉得这个政策，我觉得个人啊是给一个中性偏上的。那如果没有这政策，他能连十分钟都踢不了，对吧？踢十分钟，他是十分钟，他见过场面，对吧？
然后从明年开始呢，就变成了三名。就不能说三名，就是说你上
同样多的 U 二三，比等同于你上多少个外援？比如说你上了三个外援，
你得上三个 U 二
对
U 二三，对
对, 对，上三个 U 二三，
给一些年轻球员的这个上场，
然后这就带来问题了。
嗯，
你球队里边有那么多 U 二三，对，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就开始叫叫
得买，现在得买年轻球员了。
对。对对对，多得攒点就年轻人，而且你今年不能是二十三，因为明年就二十四，你得就今年得
二
十、二
十一、
十九、二十这种，你能用两年。
对，熟悉一下这个套路。
其实我倒觉得政策这个事儿吧，可以改，没有说就因为，咱们先说为什么，就是说，你是为了让这个商业环境好呢？那你说白了，你就花钱吧，你就把所有牛逼的球员都弄过来，
这就是恒大的路子嘛，半个国家队捏在手里，他能不赢吗？
对啊，你把世界上牛逼球员你花钱买。如果不封顶，那就是为了让这个足球都有人看，对吧？其实我觉得足球现在不是说没人看，问题是现在对于中国足球的这种提高到底有多少？因为咱们断代了，其实二三这年龄段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你想二十三岁，现在你去练，你真正能练出来的话，你当打之年能到了二十七八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不太看好啊。我觉得现在真正抓的应该是 U 十九。这一波了，就是真的是，
或者更
对对对对对低龄一点的了，
因为你二三基本都定性了，
但是这是一个，就是因为他想，他如果
没因为这没办法，你总不能定一 U 十九吧，是吧？这小孩他也踢不了比赛，你在职业的这个
包括身体素质
这
方面，
直接就被毁了，
心智
这孩子
对
吧？你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觉得
这跟一帮这些三十的老炮们踢，我两场都已经毁了。
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说，把一个。一个好的一个制度，你不管，反正我对这个制度，我其实本来我的态度我还是很推崇的。我觉得想多看一看新人，因为我对足球这个东西，我不像有些，就是我经常去现场去看球，就是对于胜负看得特别重。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就是我回想一下我当年看国安队的比赛，其实国安也不是场场都能赢的，包括在主场，尤其我小的时候，你也不能，但是那种精气神特别让人就觉得特别感动，就因为那时候也都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然后那时候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就当年十八克轻松的时候，也能在临危的那种啊，就是站出来。我觉得现在就是无论是国家队也好，还是各个俱乐部球队也好，多培养一些年轻球员是没有坏处的，包括咱们这些青训体系啊，是为了一股就叫什么，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而不是说我现在就是为了。就训练六二三、六二五，然后就为了明年
太多的这个功利性。
对对对对，
足球分两方面吧，一种是真球迷，一种是伪球迷，但是都是球迷啊！我不想评价说伪球迷，因为我谈个业绩上，我连个球迷都不是，我还不如伪球迷呢。真球迷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些北京的哥哥们是吧？一些大叔们，那真是从九四年、九五年看国安一直看到现在啊，是吧？这叫当也骂也是那个。也伤心过，也是真流泪过，但是呢，这么多年还是跟国安坚持下来，甭管踢得好，踢得不好，反正国安有一股精神嘛。但是现在可能就越来越没有了，越来越回旋。但是总体来说是真球迷，包括其实在欧洲啊，很多你那小的俱乐部，咱都叫不上名来的啊，人也真支持。包括他不踢顶级联赛，踢这个乙级联赛也支持，就是可是比咱那社区队稍微强点啊，就也是真看，也是场场，可能这一小镇子就五十万人。踢比赛可能也几千大几千人一两万人看那就可以了，就是这是真球迷，就是你踢的好不好是你的事儿，我是真看，我是真支持家乡球队，我是无理由无条件的支持。
我觉得
这
是支持一定的，就是说即使他在有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人都有这样，就是你能保证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是一个状态吗？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正直的人，纯粹的人，一个球队更是如此，因为他一个球队包括
生老病死，必然会有一个人生这个起伏这个阶段，是吧？各领风骚几年嘛，这我觉得这是真球迷没毛病。然后第二种是伪球迷，就是我觉得也是球迷啊，因为足球的商业化需要大量的伪球迷来支持啊，对吧？这个比如说啊，在中国一大特色就是每到世界杯一年，就会有一堆德国球迷窜出来，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看德甲，包括你说德国队跑在场上的球员，他能叫出几个来？但你去看世界杯年的话，你去三里屯也好，去酒吧接就是看比赛的时候，你去采访啊，你说您好，您是这个看世界杯是吧？您是哪个球队球迷？很多人告诉说是德国队球迷，但是你真问他，哎，那德国现在主教练叫什么，或者前锋叫什么，或者是哪个人，其实答不上来了。就为什么？ 因为德国队叫稳稳的幸福，因为你支持德国队是很容易进四强或者进八强的。如果你是一个支持意大利的或者支持这个西班牙的，或者很容易就翻车，对不
对？
你支持这些球队很容易翻车，支持德国就稳稳的幸福。但是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对德甲对这个
文化确实，
其实对德国足球了解的真的并不多啊。但是我觉得无可厚非，那最起码吧，他可能会为此买一德国队的正版的球衣，
对，
好几百块钱一件，
促进了商业化。
你商业化，因为你核心球迷永远都是少量，这个甭管在任何上面是吧，都核心的这个叫做这种拥趸啊，毕竟是少数。就举个最简单的，你说在游戏市场上，现在真正做3A大作的能卖出多少个？最起码在中国这种商业环境下，真的卖不出多少。那现在中国最赚钱的游戏公司是什么？一定是做手游的，是吧？
腾讯、
腾讯啊，那个网易啊，做阴阳师啊，做这个王者荣耀什么的，一定是他们。那这个东西，那你足球是一定需要商业化的，一定是需要有人看的。那球场上能坐80,000人，那可能真球迷就2-3万，那剩下那你那50,000个座不能空着，对吧？那需要这些所谓的可能伪球迷来上一上，我觉得没有毛病，可以的，可真的可以。那当然这些，比如说还有一些球迷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更急功近利一点，我就想看赢球。那比如说，支持恒大就是可能是这种，跟支持德国国家队是同样一种。就是我有一阵儿，我可能对国安都，就是2-3年前吧，我可能连国安的比赛我都很少看了。但是我如果有机会，我会看恒大，因为我说白了吧，我对足球没有那么多的爱。但是呢，作为一种休闲的这种体育活动，我会愿意看。那我会。谁心里都不希望自己支持的球队输。
对，
虽然我知道恒大这么踢可能也没什么意思，但是还是想支持的，因为你支持他真的，他真的很容易赢，你知道吗？他确实很强。
对，
我觉得这也没毛病。作为一个我连球迷都不算，我
喜欢一个运动，我觉得就是首先你的初衷各种各样，
一定这个赢输真的很重要，千万别跟一个竞技体育说他妈赢输不重要。那大家11个人在场上跑争抢，恨不得使坏玩棒，那图什么？不就是为了赢球吗？千万别告诉说那说赢输不重要，说我们是情怀，说我们是有底蕴，那是他妈没赢。你拿了联赛冠军的时候一定说我们是冠军 We are champion， 对不对？一定是那样，你谁都不行。现在国安口号也是我们永远争第一，也不是国安永远踢下去，对吧？有叫国安永远在联赛里踢下去，说我们不是不争第一，我们不想拿冠军，扯淡。竞技体育拿第一赢是不是唯一的真理，但是是最上条的这个真理。先赢，先你不见得每场都要赢，但是我追求的一定是赢，对吧？
其实我觉得咱们回顾一下之前咱们做过就是一期就是跟国安队有关系的节目，但是今天不是跟国安有关系，就是说只是稍微说一下国安。但是整个从足球来看，就当年那次咱们聊的时候，国安还是非常接近于
非常非常接近、
对，然后
当时也预测一定要拿冠军的，但是最后还是翻车了。
但是其实第二年的时候，当时是第二年的时候还是有很有机会的。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金元那个联赛的这个冲击吧。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暴露出的问题更多的是就是中国足球的这个问题吧。我真心觉得就是这几年对于小的这种年轻球员的这种就是展现吧，其实包括其他球队也一样，就是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改革，咱们因为咱今天说的主要是体育的一些在中国体育
改革吧，
体育的很多的改革
变化。
对，我觉得还是支持着这种。就是能够培养更多的新鲜血液，然后呢，让这种运动更被更多的广大的这种球迷不这种非核心向的这种无论是普通老百姓也好或者说喜欢你至少参与进来，然后呢，从中去选拔一些更好的球员，去让咱们的联赛更好看，然后呢，让每次都能感觉到有一些耳目新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就是你喜欢的人自然就会踢。这 Steven 他是一个足球的爱好者。甭管国安踢成什么样，他还会选择去看。
对，
甭管，你家孩子以后能不能当职业运动员，他到岁数你一定会带他去足球场去看比赛，或者带他去玩足球，这是一方面。这个他完成了这些他体育本身的一些东西，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就是看个热闹，就是个消遣，那就需要完全的商业化。那商业化最好的东西就是我把明星球员，你在世界上能看见顶级的球员，我给他花钱，我给他签过来，然后让这些球迷来看比赛，让这个球队很火很热，造球势。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职业联赛，一个商业化的
都要有吧，只看你的比例是多少。
对，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请两方面都要兼顾到，请给这些真正的体育爱好者一些机会，可真正这些爱足球并且有能力的这些球员一个上升通道，你不要完全的被商业化所这个什么被制束缚住，但你也千万不要说再退回到一个纯粹的一个就是联赛，然后没有商业化，那你这东西是玩不下去的。你没有观众，你说国安一场比赛就5000个球迷在那看，那球员踢着有意思吗？一往上一看，工体好，就5/5、1/8的上座率，你球员踢着也没劲，那跟场场爆满那种感觉能一样吗？对吧？
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吧，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我是倾注了很多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热爱吧，从小到现在。然后呢，我不仅是看国安的比赛，还看包括像我，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对恒大啊，我其实对申花还是挺感兴趣的。为什么呢？我觉得
宿敌啊，跟国安是，
因为你一是申花，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觉得最近一年我对富力也挺感兴趣。我觉得一个就是各有各的活法，在一个联赛里边，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那观点，我保持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因为每个球队他自己对自己的定位还是有的，就包括
最起码在足球是这样的，真的有豪门跟弱队跟小球队真的不一样，
对
投入的真的差好多。
我觉得就是从国安这个老板上任之初说的是，我们叫他说的其实话很真实的，就是说我们会一直保持在联赛的某个集团之中
第一梯队，
然后呢
前五前八，
这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就跟一个班里边，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毕业的班，然后呢你要永远都要去跟大家所有每年都要考一次，然后每个季度要考一次都一样，那我能不能保持在这个水平之内，然后呢再选择一个适当时机冲击一个冠军，这是正常的，然后这是一个符合运动规律，
而且关键是你对于两个集团来说，这个中赫做房地产跟恒大比真的差很远。中赫是、
对，
中赫是做一个中高端地产，
也没有说想着就是有花多少钱去办、
对，中赫的那个体量，虽然他可能说是每个楼盘我赚的很多，但是他的体量跟公司营业额跟恒大关键还有淘宝是吧，跟这个确实不是一量级的。恒大是中国前二前三的级别的房地产。
之前不是也传出淘宝也要入驻国安嘛？就是那个马爸爸也要入驻国安。
就是你，
但其实传出的这些，
确实这中赫这老板跟恒大比确实差钱
啊，对，
确实钱的量级不一样啊，不差钱是指的相对来说不差钱，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谁来吧，我觉得球迷想看到的是一个让人能够看到一些内容的比赛，不像是其实我觉得之前。包括国安队，包括其实上海申花也之前受到了很多的当地球迷的一些就是
抵制，
不能说抵制，就是说一些非议吧。我觉得就是因为看不到很多内容，就觉得其实申花从去年开始也花了不少钱，跟国安比起来，那么也没有收到更好的效果，是吧？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把自己的联赛搞好，同时呢也在联赛这个培养更多的这些新鲜的血液，同时呢能够让更多的球员能够在国外踢球。然后呢，我相信等我们国家去举办世界杯那一天，然后呢至少是能有一次机会能够直接进入世界杯的名额吧。而且不是说已经从32支球队去增长到40支球队了，我觉得机会是有的，就是大家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吧，为了就是运动，还原运动的本质。为什么呢？不是说都是要争第一，而是要去就是有一种运动精神，就是让自己的能力更强，然后呢让自己能就像咱们就说足球，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竞技水平更高，然后呢有一种团结的精神。同时呢像篮球这种呢，我觉得跟足球是相通的，包括足篮排是一种集体项目。咱们绘画说回来，就像乒乓球，我们只能说是这种传统项目，然后呢就是保持自己的优势。我觉得应该明年就是咱们说到中国体育的改革，最后我想说一个，就是咱们明年就是该冬运会了，对吧？冬奥会在咱们国家举办，其实也是用这个契机也增强了大家对冰雪运动的这种关注，其实都是好的。我觉得咱们国家整个的国民的体育的那个素质和就是关注度远没有国外高。其实从一个好，因为咱们可以看到一个 强大的国家，一个有实力的国家，它的运动其实真的是很厉害的，就是包括你看咱冰岛是吧，也拿到了欧洲杯的这个叫什么冠军，哎是不是冰岛，是冰岛是拿到了这个应该是之前欧洲杯的一个前几名吧，啊不好意思确实忘了，
他那当然有那年的那个希腊神话，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国民的一个素质也好，对于体制的关注，其实是真正一个改革中国足球或者中国篮球包括所有运动改革的一个方向，让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这才是真正咱们想要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咱们洋洋洒洒说了很多这种不改革的这些好呀坏呀好，很多各种单发事件的产生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变革的改革阵痛，包括咱们可能讳莫如深的这种政治改革，我这都可能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吧，好吧，
行吧，那本期这个关于体育的这些事儿就聊到这儿，
那
谢谢大家听我们哥俩白活这一小时，那就这样吧，拜拜拜拜，
好嘞，再见。